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2月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称中国对美国就业和财富的窃取已经结束了。捷克网监部门主管表示，将有更多政府部门会禁止华为和中兴公司投保。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 5G 技术遭多国封堵，华为能否打破重围？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美国高级官员预计下周前往北京，与中国官员就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举行下一轮贸易谈判，以便在3月2号期限前避免对中国进口商品增加关税。据路透社报道，消息来源表示，特朗普将派遣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前往北京继续进行贸易谈判。报道表示，此前《华尔街日报》曾援引消息来源，也报道了美中下周将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国情咨文中强调，美国正致力与中国达成一项新的贸易协议，但它必须包括真正的结构性的改变，以结束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减少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并保护美国的就业。捷克网络监管机构主管星期二表示，税务部门因安全考虑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招标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政府部门跟进。捷克税务局成为第一个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投标的政府机构。此前，捷克国家网信安全办公室对电讯商和主要机构发出警告，建议不要使用华为、中兴等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的硬件及软件，称使用这些产品会造成安全风险。该部门同时建议，捷克国内的重要公营及私营基建营运商应该进行风险评估，然后做出相应的行动。不过，捷克一个科技网站星期二透露，捷克内政部上周已经将一项合同授予华为公司，为警察总部一个内部网络提供必要的设备，但捷克媒体说该招标可能会被上诉。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月5号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医院等医疗机构立即停用上海新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静脉注射人体免疫球蛋白。此前，江西省卫健委疾病控制中心检测到，这家医药公司生产的这种球蛋白呈现艾滋抗体阳性，通俗说就是含有艾滋病毒。这批球蛋白的批号为2018-06-10Z， 共批发12,000多瓶，有效期至2021年6月。上海新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被认为呢是一家国有企业，隶属于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而后者由中国国有企业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所属。中国官方的《华夏时报》称，上海新兴医药2016年3月被上海食品药品监管局呢提出过警告，涉及违法行为的药品案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晚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他在演讲中呢突出强调了美国与中国在改变贸易不平衡方面取得的进展，他也阐述了在他领导下美国对朝鲜、伊朗和反恐等外交与国家安全领域的政策。那么有关详细情况呢，我们现在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做进一步介绍。林峰你好。
徐波你好，
感谢你来到我们演播室啊。
谢谢。
首先，请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概况，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在这个国情咨文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要点？
这次应该先说一下，就是国情咨文演讲呢，应该说基本上总统讲话是面向于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受众和他的选民。那在这次国情咨文演讲中，一个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说，这是他第一次作为总统呢，是面对一个分裂的一个美国政府。那之前2年的话，都是这个共和党去一党 就是说那个同时控制白宫和这个国会。那这次呢是这个民主党重新拿回了这个国会的众议院。那他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开场的时候先强调呢，就是说他号召这两党团结，强调一个合作团结这么一个，给这样先来用这样的一个开场白呢，给这整个的演讲定调。那接下来呢，他也就强调了自己的这个在过去两年来的这个经济的政策，特别是他的减税政策，给美国的就业，给美国的这个经济带来的好处。强调的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就是美国少数族裔，特别少数族裔，比如说亚裔群体、这个非洲裔美国人，还有这个拉美裔的，他们的这个就业率呢、失业率是降到了历史最低的水平。那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谈到他的这个强硬的移民政策，就是说他还是希望能够修在这个美墨边境修这个边境墙。那这是也是他一直跟这个民主党方面的话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见的一个分歧。当然，他也提到了这个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包括跟中国的谈判，包括在朝鲜问题，包括对伊朗问题，还有是跟这个在包括美国跟叙利亚从叙利亚撤军的问题上，这相当的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做出了他的这个阐述，还有主要是强调自己在这些方面上的这些政策上的他的这个业绩。
嗯，那么有关这个国情咨文中啊，有关中国的部分，他是怎么说的？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
我们关注到这次他的国情咨文演讲跟对中国的部分其实上琢磨并不是特别多，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说他谈到了这个在贸易方面，他强调就是说在他的领导之下呢，这个他对中国征收了价值2500亿的中国输美商品的征收的关税。那他强调这些关税呢给美国的财政收入带来一定的这个财政收入。然后呢在另外一方面，他说呢他也在去改变，从这个根本上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美中贸易这个失衡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他也是强调，就是说他正在跟中国呢在进行这个谈判，而且很有可能跟中国呢是历史性达成一揽子一个贸易协议。我们知道过去这么多年来，虽然美中这个贸易这个关系非常的深远，那个非常这个贸易额也非常大，但是美中两国之间除了在世贸方面有一个协议以外，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协议。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谈到的这个美俄退出这个中导条约，他说呢中程导弹条约，那他说因为美国是认为这个俄罗斯方面的先行呢是违约了，所以美国方面现在也就是因应这个变化呢退出条约。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强调，就是说退出这样一个条约的一个考虑，就是说希望能够把中国纳入。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在中导条约这个方面，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是怎么说的。
Perhaps we can...也许我们可以谈判达成一项不同的协议，把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加入进来。也许我们无法达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投入和创新将会远远超出所有其他国家。
对，所以他就是说希望就是有很多专家实际上之前已经就是分析，就认为呢这个美国退出这个条约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焦点呢，其实并不是针对俄罗斯，反而是针对中国的。
好的，那么特朗普在这一次这个国情咨文中还有哪些讲话，还有哪些涉及哪些方面呢，是值得我们这个听众观众所关注的？
对，其实主要就是说应该关注他的这个外交政策和这个安全政策。那他特别突出的就是说他跟这个马上要跟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在越南进行第二次峰会，那时间也大概是在2月底，就2月28号这个前后呢在越南举行这个第二次峰会。谈到了就是说在他的领导之下，在他的这个高压政策之下呢，这个在过去15个月，这个朝鲜都没有再试射进行核试验和这个弹道导弹的试验，这是他的一个成就。当然也提到了这对伊朗的这个政策，包括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还有就是说对以色列的这个支持，还有就是他强调要就是继续强调，就是说美国致力于从这个叙利亚和阿富汗撤军，包括当然也包括这个跟这个塔利班的一个谈判。那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在这个方面是怎么说的。
假如我没有当选美国总统，我认为我们现在可能已经与朝鲜在打一场重大的战争。
Major war with North Korea。
对，最后就是强调一点，他说呢，伟大的国家，就是说美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不能打这种没完没了的战争，特别强调就是说在这个叙利亚还有就是阿富汗的这个战争。
好的，我们感谢林峰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 5G 技术遭多国围堵，华为能否打破重围。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like to wish the Chinese people a happy, healthy, and prosperous Year of the Pig. Thank you for your continuing support of Voice of America.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Happy New Year, Great Year of the Pig.
恭喜发财，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
你好，新年好。
아프라드노튼버츠피슈버
네신년快乐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
주년다지 Happy Lunar New Year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大家好，我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
美国万花筒主持人叶凡，
我是林峰，
我是美国之音的爱德华，
我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肉满门，
祝美国之音在中国和全球的观众
新春快乐，幸福吉祥，
猪年大吉，诸事圆满，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少吃猪肉，多吃大豆，
吃好吃满，珠圆玉润。
谢谢各位过去一年来对美国之音还有美国观察节目的支持，祝各位猪年行大运，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支持美国之音。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联邦调查局因涉嫌窃取知识产权搜查华为实验室，丹麦警方驱逐两名华为员工，德国情报机构警告华为产品威胁国家安全，捷克当局以安全为由阻止华为参与竞标。全球移动通讯系统协会呢，讨论是否要将华为排除在主要市场之外，欧盟委员会也正在考虑禁止华为参与欧盟地区的 5G 网络建设，韩国也表示可能会应美国要求而放弃使用华为设备。那么华为 5G 技术领先业内同行，却为何屡遭这个多国的围堵？华为作为弯道超车的典型，它的政商联体的中国模式是否会被国际社会认同？任正非称产品不过硬不怕没有市场，那么中国 5G 如何冲破世界重围？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上海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独立时评人程坦先生。程先生你好。
哎，大家好。
在美国马里兰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谢谢。
好，我们也欢迎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呢，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最近一段时期呢，国际上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华为的这个负面消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坦诚，他说2019年对于华为来说呢是艰难的一年，可能在国际市场遇到挑战和困难。我首先来请教上海的程坦先生啊，您怎么看目前华为面临这困境，这种困境究竟有多严重呢？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首先问候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关于华为遇到的困难呢，这个我觉得有一些可能是夸大了，譬如说挪威最近驱逐两名这个华为的员工，主要还是他们的这个留居和工作的这个手续不合法， 这当然也说明华为啊员工的内部管理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跟华为的威胁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信息安全问题是没有关系的。德国也传出了这个一些消息，但是我也注意到德国的这个联邦信息安全部门呢，他也说现在没有证据认为这个华为啊危害这个国家安全，所以把它排除掉。目前看来还是缺乏实际的证据，但是有肯定的两点，就华为现在遇到了西方国家的这个普遍的抵制，并且华为在美国受到了刑事指控，这个指控不光是对华为公司，也对他的华为的高管，目前直接的这个已经被拘押的是他的接班人副董事长财务总监孟晚舟女士。这两件事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西方国家对华为的抵制，当然不是所有的，目前是可以说是主要的西方国家，这情况非常严重，这将导致华为啊国外市场的开拓啊遭遇重大的挫折。我们知道华为的一半收入啊来自于海外，主要是来自于这些发达的西方国家，这将导致它未来的销售额啊，就是主营业务收入出现大幅萎缩。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坏的结果是华为公司在美国受到刑事指控以后，如果罪行确定，但是受到中国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绑架，拒绝认罪和解，那有可能，而且是很有可能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禁止美国的企业和个人与华为发生商业往来。但我们知道在信息领域，像华为这么规模的企业是没法离开美国的技术独自存活的，这将遇到像中兴公司那样瞬间休克死的严重后果。主持人，
好的。那么正像刚才程坦先生指出的那样呢，目前华为呢在国际上遭到抵制，这个信息呢比较混乱，有些国家政府呢有顾虑，但是电讯界的这个仍然呢，电信界一些企业仍然倾向于跟华为合作，而有些国家正好相反，政府表态要积极合作，但业界不配合。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秦伟平先生啊，您怎么看国际社会对华为这个态度？大体上来说，哪些国家和地区倾向于抵制？哪些国家和地区倾向于合作呢？
好，谢谢。现在就目前的信息来看呢，抵制的国家明确态度表明了有像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五个主要的国家呢是明确的抵制华为的产品。我相信对华为一个公众形象有个重创。那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像波兰啊、韩国啊、捷克啊、甚至其他的一些包括台湾在内的他们可能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抵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特别是美国正式去起诉华为包括他的高管，我相信越来越多的持观望态度的国家呢会更加谨慎的审视说华为在他们国家一个采购或者说一个销售的业务，除了个人手机之外还有重要的一个通信产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争议的一个焦点就是华为的产品是否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影响。这方面像美国这些大国他表示了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美国其实在几年前都已经开始在抵制华为产品，虽然华为在海外做得很成功，因为华为的技术呢首先我们得承认它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它的价格是非常有竞争力，这也是它在国际市场屡屡的是攻城略地取得很好的一个成绩。当然现在大家如果说把这个事情提到国家安全的程度上呢，华为必须得重视，或者说必须得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你到底有没有像业界传闻的一样，你有没有安排这个backdoor 这个后门对别人的安全有影响或者隐私有影响，这是第一个，以前有没有做过。第二个，在未来会不会做。我们知道华为它是一个中国的公司，那中国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它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跟西方文明国家不太一样，民主国家不太一样。如果未来中国和 西方民主阵营发生冲突的时候，甚至激烈冲突的时候，那如果说华为这样一间公司，来自中国的一个公司啊，甚至背景呢都还是有些争议的公司啊，在西方的通信市场占有很大一个市场份额啊，那个时候可能就像那个特洛伊木马一样，就是为时已晚啊，这一点可能很多国家也会比较重视。那另外啊，最明显的就是美国跟中国现在正在啊进行一个中美贸易的一个谈判，
嗯
啊，美中关系也面临一些转折。如果说美中关系最终摊牌的话，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啊会重新的选边站队。然后如果愿意跟美国站在一起，那肯定就要拒绝使用华为的产品，然后愿意跟中国站在一起，他们可能还是继续使用这样子啊，这个世界啊可能会越来越有一个急切的一个变化。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探讨为什么华为呢在国际上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我来请教程先生啊，国际社会对华为的担心主要是什么呢？
国际社会对华为担心呢，我归纳一下可能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上次我提到的美国的投资家索罗斯啊，在最近的这个达沃斯论坛上他直言不讳地说到了啊，华为呢充当了中国政府这个网络监控的一个帮凶啊，确实华为呢也拥有网络安全监控方面的强大的技术能力，它不能让这样的企业做大，这与西方的价值观呢是尖锐对立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华为的发展呢其实走的是与中国扶持民族企业的这种豌豆操作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中国这样一种叫做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介入市场，跟市场经济里面的这些企业进行不对称的竞争，那么在通信安全这个领域啊，它将超越西方的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在市场竞争中把他们击败，西方是比较担心的。我认为第三个原因呢，这个西方的这个政府高官也提到了，就是2017年啊，中国通过了国家情报法。
嗯，
之前呢，2015年呢，中国还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在国家情报法和国家安全法里面都提到了，为了国家安全和情报的需要，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都有各有必要的支持、配合和协助。这个让西方感到也是非常担心的，我认为是这样三个主要原因。
嗯，那么中国官媒我们注意到呢，对于华为在国际上的困境那感到愤愤不平，认为华为屡遭围堵呢是一些国家的政府保护主义和意识形态在这个原因呢在起作用。我来请教秦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谢谢。官媒的这个表态也很正常，因为华为一直是中国政府包括中国官媒打造了一张中国拿得出手的一张名片。我们不否认华为呢它确实是有一些竞争力，而且它跟其他的中国企业也不太一样它不是公众企业，然后但是呢它的那个销售规模做得很大，今年可能会突破1000亿美金这样子，然后投入那个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也是非常之大确实中国呢会把它当成一张名片，但是从这两年遭遇的这个全球范围内的这个狙击来看呢，它确实是不妙。那他当然中国政府或者官媒不愿意承认华为面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说人家指控可能是不确切的他只有用民族主义这张牌呢来打，一方面呢是为华为辩解，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来笼络老百姓的人心这样子。但是这个我认为是一个掩耳盗铃的一个动作了刚才陈先生他也提到说华为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呢外界的这个担心是非常有必要的你作为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主管部门你在个国家安全这个大事面前如果只是图这个使用方便价格便宜而顾国家安全于不顾，顾老百姓的那个隐私而不顾，这是不负责任的我觉得华为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你怎么样切实的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且你要打消别人的疑虑当然这个华为可能自己也做不到，因为这也跟中国这个制度有关系。那 中国政府他就像刚才说到，他的情报法也好，国家安全法要求你们去这些企业去配合，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哪怕是任正非表态说他从来没有做过伤害他用户的利益的事情，但是这种表态其实是很无力如果这种表态有效的话，那还要法院干什么呢？是不是？所以在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华为公司起诉这个孟晚舟这个事情里面呢公众可以继续看到，可能美国司法部会拿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这个时候呢可能有时候面对现实嘛中国的公众也好那个官媒也好，华为公司也好，就得面对现实如果你没有做过伤害别人利益的事情呢，你可以自证清白，如果有的话你可能是要付出代价这也是一个好事情，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可能要参与国际竞争你不但要遵守所在国的一个法律，而且你还要真的是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要经得起历史的一个推敲华为呢应该要一个深刻的反省。那作为官媒来说呢，我觉得也应该一个深刻的反省。你既然知道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说实话你中国现在政府这样发展，这个意识形态跟西方这个普世价值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华为没有像别人指控那样有这些backdoor 后门的问题，你们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然后这样的一个迅速的扩张，而且是集国家力量在背后支持的这种扩张，那西方国家这种担忧也是非常非常正常。作为我来说，比如说我现在生活在美国我是不会用华为手机的，这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很担心我的个人隐私被华为公司窃听啊这样子。那作为一个重大的一个比如说服务器啊，像其他的一些通讯产品啊，那不用华为也是太明智的一个决定我相信华为也是中国政府推出的这种名片也是中国企业的一样在国际社会的一个缩影如果中国政府不改变自己的一个形象，不改变自己的一些具有进攻性的这种做法的话，我相信包括华为在内的其他的中国公司的命运未来都只会越来越惨这样子。谢谢。
好的，现在网评进来了，我们听听观众听众及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李忠本他说，华为的行径充分说明中共控制的通讯电信争霸世界的具体范例，在韬光养晦的方针下，偷盗技术威逼到自由世界的安危程度，要解决此难局，自由世界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才能抵制其威胁，华为必然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宋兵乙他说，其实在以前华为并没有像现在一样遭到国际社会的围堵，源于其一直吃着外国科技的残羹剩饭，没有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并不是技术层面的威胁不存在，而是 5G 的通信系统在华为领先的情况下，又有中共的军方背景，这种不可信的产品是国外不可控的，所以华为除非全部更换管理层才可以保得住。Tur Holy Hell 他说，归根到底一句话，党产品没人敢用，怕红毒。说到这个华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呢，我们现在看到欧洲许多国家纷纷表示他们的担忧。我这里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举两个例子。一个呢是挪威警察安全局局长比约兰，这是国家情报机构。他说，必须留意华为的角色以及商界的华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只要中国的情报法规要求任何个人和组织必须和相关部门展开合作，那么像华为这样的角色就可能会受到政府的影响。另外一个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昨天的一个最新表态。德国总理默克尔是跟中国关系很好的一位国家首脑。他说，如果有任何中国公司想在德国开展业务，完全是很重要的。这些公司呢，必须确保中国政府无法获得产品中的所有数据。中国的华为公司在参与 5G 网络建设之前呢，也需要向德国保证不会将数据交给中国政府。那么担心什么呢？西方国家担心什么呢？看来主要担心两点，一个是刚才我们的两位嘉宾也都提到这个问题了。第一，就是说中国是一个跟其他国家、其他大多数国家不一样的国家。第二个，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政权与企业的关系也和绝大部分这个西方的国家不一样。那么我们请两位这个嘉宾呢，简要的点评一下我们刚才网友以及刚才我举的这个两个例子，这个西方国家对于华为的这个担心。首先，程坦先生。
西方国家这种担心呢，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第一个是华为啊，毕竟处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它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确实无法与政府对抗。实际上，中国的任何企业，不管是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在遵守中国的法律。这个中国的法律跟西方的法律又是不一样的，或者我们说的更直白的，中国的意识形态，它的社会管理模式跟西方是根本对立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公权力，它是不受任何制约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跟国家的公权力发生对抗，只有支持和配合。第二个呢，华为确实在 5G 领域有它的一定的领先啊，当然不是所有专利都是华为领先的，它掌握了其中的一部分专利，关键是它的产品呢还是物美价廉，在国际市场有非常大的竞争力。但是它的这个通讯产品呢跟别的产品不一样，它直接跟个人的通讯秘密、通信自由，甚至是跟国家的安全、国防安全、经济安全都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数据出了问题，那么就危害到国家的安全和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信息秘密。这个西方人有这样的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必须强调，是华为在国内企业，在他的用户安装了一些程序，第三方程序来进行网络管理、网络监控、限制网络自由，跟着他出售给西方的这个设备肯定是不一样的。出口设备他不会留这个后门，你要相信西方他在数据技术上面是非常先进的，如果他预留这样的后门，他是自寻死路。这也是西方国家目前找不到它的危害国家信息安全的证据的很重要的原因。主持人。
好的，那么程先生刚才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呢，这个华为产品对西方国家构成威胁。那么这个问题呢，中国官媒实际也是这样认为。他说，中国的这个华为是说西方国家呀，说中国的 5G 产品呢威胁到这个其他国家的安全啊，纯粹是欲加之罪啊。包括许多中国人也不相信啊这一点。我来请教秦先生啊，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好，我们这个事情也一分为二来看。首先，这个华为产品，就我们的共识来说，中国现在这个监控这么严密，华为产品在中国销售的，比如说个人手机也好，通信产品也好，它有没有在中国境内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然后提供数据给中国政府，然后实施监控公民的这种行为，华为可不可以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我认为华为一定是做了一些公众可能不知道的事情。那刚才陈先生讲说对国际市场有没有做这个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证据我当然也希望说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有国家出面，然后技术力量可能更加雄厚，找到一些证据，然后让华为呢承受更大的一个代价，这是其一。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西方国家的担心它不光是过去，因为 5G 呢可能代表一个产品的一个升级换代，那过去没有不代表未来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您这家企业或者这个企业负责人的 credit 比较差，你的信誉比较差的话，我们怎么相信你在未来你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那就好像美国司法部提供了这个23项指控，对不对？我之前都没有想到说华为就觉得说他自己是研发非常厉害，然后掌握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就好像他们自己就是宣传的那样。但是你看到他去盗取那个 T-Mobile 公司的这个机器人检测技术，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拍照片，还把那个检测机器人偷回去，然后再送回来，这样子，就是在这些证据面前，我就觉得是匪夷所思。当然，我们公众可能很多不知道，那华为其实也买了很多核心的这些美国的一些技术，当然也要付一些专利的费用。这个华为并没有像他宣传或者中国政府官媒宣传那么强大。其实这个世界上，如果说要产品和服务的话，大家都离不开相互的这种合作 啊，这种合作其实是必须的。这个时候华为除了做好自己的应有的本分的事情之外，不能越界之外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正视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还是用一意孤行的为你这个政权的稳定，然后呢你这种国家情报法、国家安全法把中国企业和中国所有的公民都绑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今天可能西方国家或者公众对华为产品是有疑虑，明天的话可能会整个西方国家对中国来的人、中国到世界各地旅游的人，包括这个学生访问学者都有很多疑问。
嗯，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国家那个立法就是这样，你们有义务去帮政府去收集情报，那这样子其实说实话是一种很愚蠢的自杀行为。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去切实的纠正他这样行为，才能让别人打消疑虑。不然的话，人家不用你产品是很正常，这个市场上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是不可以替代的，对不对？可以不用华为产品也可以用其他公司的产品，那这种损失最后是谁呢？对不对？除了你华为直接造成损失，你华为可能会有员工会有很多失业，那其实对你整个中国经济的打击，还有公众国家形象的打击其实非常之大，这是舍本逐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谢谢。
好的。那么从根本上来看呢，刚才两位嘉宾谈到呢，就是说中国还是个与众不同的国家，这一点呢引起西方国家的担忧。那么我们来继续探讨一下西方国家这个担心啊，除了这个安全原因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呢？比如说像中国媒体，就有很多媒体认为呢，就是说华为现在呢在 5G 这个技术上呢居于领先地位了，这引起许多国家的这个担忧，甚至呢这个嫉妒，出于保护主义啊这种考量，有没有这个因素呢？啊，我们首先请教程坦先生。
嗯，说华为的这个 5G 技术如何先进，在国内的媒体报道啊有一些夸大其词。
嗯，
华为确实在 5G 这个几十项主要的这个专利技术里面呢取得了一些专利技术，但是还不是最重要最核心或者是最基础的专利技术，最主的技术呢还是美国人获得的最多的啊，美国的企业获得是最多的。但是华为的设备呢确实是我说的一个就是物美价廉，它在国际市场有强大的竞争力，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华为获得这个企业，它也是在中国的郑州的通信企业里面脱颖而出的。它为什么这么优秀啊？我认为啊，他有他自身的原因，那就是他的创始人任正非先生，他有个人的这个眼光，他的企业管理比国内的企业呢更优秀，这我们得承认，否则中国那么多官二代、富二代背景的政商背景比任正非还要深厚的企业，为什么不做不大呢？还有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军工背景的，有中科院系统、国资背景的、高校背景的，他的企业为什么做不大的？但我们要认可这个任正非先生及其他的核心团队是有能力的啊，他的企业管理是不错的啊。第二点，华为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脱颖而出，这与中国基础的这个通信运营商啊有三大巨头垄断，国家垄断啊，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他们采购设备的时候就是国产化导向，凡是能用国产的一律不用进口的。
嗯，
这在通信领域啊是公开的国家战略，那这个报纸上文件上都是这么公开提的。
嗯，
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个巨大的市场，这就给了华为和中兴两家公司脱颖而出的机会，外人无法染指啊！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本身被好多个欧洲国家，它市场更大啊！一家就足以喂大这两家巨头，这是西方企业无法比拟的，是不是？
好的，那么秦先生，您有什么补充对这个问题？
当然华为的壮大除了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竞争优势之外，中国市场提供很大的一个机会。那我们也留意到华为其实跟别的公司不太一样啊，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不太一样啊，它的海外输入占了它总营收的50%、60%左右，
嗯
啊，算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了。但是就好像 我们公众担心的，它在之前的一些产品，通讯产品还有手机产品取得成功，现在又遭到狙击。不光是他个人的问题，刚才您提到说是不是有意识形态或者在竞争的需要，我认为说这个可能摆这个理由，可能这些国家不会讲出来，但是我觉得是也很必要。除了国家安全之外呢，让中国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这样一家企业，然后如果做到一家独大的话在采购产品的时候，可能不得不去考虑，像任正非说一样，我们产品那么好那么便宜，他不买他傻啊，对不对？如果真的市场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的话，那说明你华为是有垄断这个市场的趋势啊，照您这样讲，那这个时候说实话，通讯产品事关这个每个国家的一个国家安全还有公众隐私的话，你都被垄断的话，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能想象到十年后如果照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华为可能要占到全球50%以上的份额，我们公众的这个安全，所谓的各个国家的国家安全，那个时候再醒悟出来对华为去采取行动，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我觉得这个华为自己也有错，然后各个国家我觉得这个时候采取措施也是有背后很复杂的一个政治动机或者经济动机，这也是很正常很正常的。这个时候华为你是不是应该更多的采取一些反省也好，或者自证清白啊？如果你做不到，对不起，那个市场跟你关就关了。这个世界没有你想的那样，我不用你华为产品我们这个国家机器就不能运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谢谢。
那么现在我继续来读网评啊，听听两方面的观点。首先是金刚吴，他说华为盗取各家公司的技术粘合到一起呢，就说是所谓的技术创新领先 5G， 可以说是贻笑大方。而从华为的浴霸手机来看，更是为了某些参数简直是粗暴堆积，窥一斑而知全豹，技术是扯淡。即使技术是先进的，但没有人性的科学一定是人类文明的灾难。在先进和安全之间做选择，正常的选择一定是安全，安全是一切发展的前提。另外玉玺他说华为就是中共国企，之所以作为民企存在，是方便出现在国企不好出面的地方。从孟晚舟到王伟京，华为为中共国服务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一旦华为失去了作为民企渗透西方的便利，失去了利用价值，中共自己就会把华为勒死，然后换一个民企继续做华为现在做的事。我们也有不同的观点，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我给大家选读一些不同的观点。认为不应该封锁华为 5G 这个观点呢，主要有像凯文富，他认为，他说我认为欧洲各国，英法德加欧洲一些小国，加拿大、澳洲、日本、南韩，不要在华为 5G 的议题上变为美国的第51、52、53州。现在华为已经成为2015年的亚投行，面临美国的全面抵制，但是2015年亚投行议题英国的倒戈，然后各国倒戈到中国阵营，证明打压确实是无效的。傅正辉他说美国和西方开始全面封锁华为，未必就能封锁网络情报收集和网络攻击，以华为拥有的大量 5G 专利技术和客户，反而呢可能会造成 5G 系统的分裂，并引发资讯科技领域的冷战，这对全球经济绝对是一头灰犀牛。我们刚才呢选读了这个网友朋友们不同的对于华为以及华为 5G 技术不同的看法我们请我们两位嘉宾做一个简单的点评。首先程坦先生。
我认为啊，这个站在这个一个事情呢，要觉得公平客观的看呢，要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首先我认可这个华为它的这个技术并不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但是它确实是物美价廉，有市场竞争力的，这个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也不认为抵制了华为，好像全世界经济就要受到多大的影响，有个多大的灰犀牛，这个夸大的华为在通信领域的影响力，这个也严重的低估了西方的人均 GDP 国民收入的水平它这个设备通讯贵一点便宜一点，不会对西方的经济 或者居民的这个生活水平造成明显的影响。就是一个石头扔那个大海里面，这个影响他身边的听来声音很小啊。举例说，我们讲身边的，就是中国大陆的朋友们听到好像是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在海边的和更远的地方看来，它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嗯，
是这样看的。
好的，那秦先生您有什么补充吗？
好，谢谢。中国啊、这个华为其实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啊。抵制华为其实背后的意味就是在抵制中国。说到底，这个抵制华为不是技术之争啊、最主要是背后的这个价值观之争。我觉得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国经济是啊、突飞猛进，他也做了一些开放市场的一个表态，让西方一度认为他可能会啊、在意识形态在价值观上向转向这个普世价值。
嗯，
但是在这个几十年下来啊、西方已经非常清楚地明白，中国呢是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他的一个社会主义价值观并没有改变。就好像昨天特朗普总统在国情咨文里讲到啊、美国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啊、言下之意在讲，其实啊、中国包括华为他们这样一个啊、进攻性的价值观输出，这样的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遭到西方这样的一个警觉和抵制。我相信随着啊、这个中美之间这个关系越来越摊牌的话，可能越来越多的这个国家会选择跟美国站在一起，或者跟中国站在一起，最终可能会这形成两个巨大的一个这个针锋相对的这样的一个阵营。那华为其实就是在前期的一个警告，就是美国也好，这个世界文明国家这个西方国家在拿华为做个案例，在警告中国，如果你改变你的一个意识形态，或者说你真的是像特朗普希望的这个结构性改革，那这些西方国家还是可以给中国投信任票，然后继续给你开放市场啊，让你做生意，让你成长，让你啊享受这个普世价值这样的一个文明成果。但是如果你们一意孤行，华为就是个案例，可以说它很容易可以先把华为封杀。封杀华为之后，我相信不只是华为啊，中国政府的其他的国有企业，甚至说像中国政府在海外啊，它的一些影响力啊，他们可以集中起来去对抗。那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的一些地区冲突啊，这是一个华为就是一个信号。我希望中国公众不要错误的解读，中国政府也不要错误的解读。谢谢。
嗯，那么现在我们有网友啊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观点，比如傅正辉。他说各国政府其实并非不信任华为，而是不信任中共，华为只是可怜的替罪羊。另外凯文富他说明眼人呢、都看得出来，华为事件只是美中两强争霸中的其中一个事件而已。柯P都讲柯P哦，台北市长柯文哲，柯P呢都讲未来100年都会是美中争霸的时间，小国只能被迫选边站。我们继续回到我们问题的讨论。华为呢是中国电讯业的这个龙头老大，其 5G 技术呢现在被中国政府视为拳头产品。我来请教程先生，华为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异军突起，迅速啊至少在 5G 这个系统里面迅速超越这个美国、欧洲和日本，成为 5G 技术的一个领跑者呢？
是的，刚才我也这个实际上前面在回应网友的这个反馈的时候，我也提到这个问题。
嗯，
我认为主要这个一个企业成功啊，主要就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外因，一个是内因。这个内因还是华为这个企业啊，他一个好的带头人，就是任正非先生，他有比较好的发展眼光，他的企业有一个好的团队，他的这个企业的内部管理啊，比国内的同行业企业做得优秀，所以他就脱颖而出了。
嗯，
啊，这个第二个外因，外因很重要。外因呢，这个也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是中国有宏大的市场，电信市场，但是中国这个市场啊，被三家中国的巨头，就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啊，还有原来的铁通合并进去了，这些都是国资背景的，100%的国资啊，由他们所垄断，他们呢是直向国内的华为和中兴敞开大门的。
嗯，
啊，这就是国家战略，它受益于 中国庞大的视角和国家战略。
嗯。
第三个呢，就是我刚才没有讲到的啊，就是这么最近呢，这么多年呢，国外一直想把中国通过我们叫阳光政策也好，通过全面的接触政策也好，想把中国纳入国际主流社会，就是让中国慢慢的能够变成一社会，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文明国家。
嗯，
所以它给中国呀一些经济上的好处，引导中国改革开放，帮助中国扩大开放，啊，他认为中国富裕以后，生产经济增加了，官员到外去的多了，见个世面了，他相对来说就有国际观了，啊，他说顺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去发展，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他们的如意算盘啊是失败的，啊，这个我们中国大陆说的和国际上说的公开说的就是和平演变的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中国壮大以后呢反而跟西方啊产生了很多的摩擦，
嗯，
啊，所以我认为华为呢它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是受益于三个方面。
好的，
啊，简单回顾就是它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嗯，
啊，有国家给它的垄断带来的巨大市场机会，有过去西方跟中国密切合作给传输的很多的技术和市场机会。
嗯，
主持人，
好的。那么华为呢，我们知道它是中国弯道超车战略的一家典型企业，许多业内分析人士都认为呢，国家大力扶持是华为成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我来请教秦先生啊，中共国家补贴这个产业政策呢，是目前美中贸易战的一个焦点问题。但是许多中国人不理解，在他们看来呢，国家扶持龙头企业，扶持拳头产品，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无可厚非的。那么为什么在美国和西方会引起如此大的非议呢？
好，谢谢。我觉得这跟中国的这个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西方不太一样。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然后是其实还是有看到很多这个计划经济的这个烙印。虽然它也向着西方学习，开放市场也做了一些积极的转变，这当然也是它过去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那西方基本上是一个政府干涉非常非常少的、最有限的干涉的一个纯自由的一个市场经济。那这样子的话，所有的资源由社会市场来自由的去调配。那就好像华为面临的这个他们行业里的竞争对手都是基于市场这样子，大家看到市场的前景去投入研发，然后按步骤去做这样子。但是华为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特别是国有企业可能享受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补贴，他们补贴有很多这种名目，比如说你搞科技创新，那在技术上可能有些倾斜的补贴，这个可能大家争议会比较少。那另外在出口方面，那中国也会有一个出口退税政策，那西方国家他会觉得说这样是一个不公平竞争让中国企业那个出口竞争力更大，然后呢就是让成他们自己国家的制造业会遭到打击，然后工作机会流失，会美国会投诉的比较多。那在我看来这个中国这两个政策啊，我其实都没有必要，你让市场去调配资源可能会更好。那这样子就优胜劣汰，像华为如果真的是有竞争力的话，它可能变得越来越强大，然后以自由的发挥，那西方世界可能会对它的担心，包括现在对它什么安全的担心可能会更少。正因为中国政府这样一些政策，然后让西方国家有很多顾虑是非常正，除了说意识形态不同，你现实的这些能抓到的把柄或者让人家看到你这个补贴就不正常啊，包括说你这样人家国家去采购你的产品，对不对？你要自由的采购华为产品，那你自己中国的这个巨大的那个电信市场、通信市场，你又有多少西方产品进来的，对不对？只要有机会，他们尽可能选择国产。我们看看，你去问问那个中国，比如说政府的工作人员所有的驻外的那个官员不管是什么层级的官员，你看看他们用的手机是什么品牌。我不调查大概就知道90%以上肯定都是华为手机。
嗯，
这很说明问题，就是一个是国家补贴，然后国家力量在支持。但是呢，我觉得有一句话，业界叫什么一流的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生产。中国过去的几十年，从开始做生产到慢慢做品牌，现在上升了像华为像要做标准这样的一个高端的 制造业这样子去做的话，你可能要真的是在研发上面要做到切实的是原创性的研发，你不能你去比如说购买别人专利是可以的，你去学习模仿其实也行，但是不能是抄袭。你这样子的话，因为你以前可能在那个水平是比较低，在初级的生产阶段，你赚一点加工费你是可以去学人家东西，但是你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你再去抄的话是很丢脸的事情，而且也没有什么可抄的，因为你已经是差不多要到第一个梯队了，是不是？所以美国司法部最近的这个指控说他去内部华为内部有一个机制说你要拿到国外的技术你还有一个 bonus 奖励这样子，我觉得是非常离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华为你想真的是有所作为的话呢，一定要自己的是研发创新，就好像中国政府现在跟美国谈判有一个焦点要知识产权保护一样，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全世界范围都做到，它最多的是鼓励企业个人你投入你的才华你的资金资历精力去做更优质的产品，让整个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这个社会才会更美好，这个世界更美好。如果说你靠抄袭也好，或者是有限的这种创新，然后呢是为政府去服务，我相信这条路一定走不远。
好的，
谢谢。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华为呢在国际上面临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呢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仍然显得信心十足，他透露呢说华为已经签署了30份 5G 商业合同，并将2.5万座 5G 基站呢运往国际市场。我来请教程先生，您怎么看华为为打破国际封锁的这种努力，华为能突破这个国际重围吗？
是的，我也看到相关报道，但是我没有看到这个到底他这个30个 5G 的合同是跟哪个国家签订的，也不了解2.5万个基站呢是不是已经处于安装阶段已经供货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啊，这里面有些夸大的成分，因为全球的这个各个国家的 5G 的这个安装啊使用啊还没有这么发展迅速，而且西方的这些主要国家，我们前面点到这些国家目前都在抵制华为，这个想把华为排除在这个采购之外，这个是事实。那么中国跟西方没有关系的一些友好国家有哪些呢？我们数得出来的是吧？那个伊朗是吧？像这个俄罗斯、朝鲜，这个正在打仗的这个叙利亚，还有这个就是混乱着的这个委内瑞拉，还有一些非洲国家，这些国家像伊朗和朝鲜虽然相对稳定，但是因为华为的一些核心的技术，包括软件产品和一些关键的配件芯片，还是使用了美国产品，跟美国订有合同，不能向这两个国家供货，所以他也不会去碰。那么其他的国家购买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华为的用这个网上啊这样宣传，它有30个合同已经供应这个2.5万个基站，来宣扬华为不受西方国家抵制的影响，这个纯粹是忽悠。
好的
啊，是为了凝聚这个民众的这个民族自豪感，来这样讲的。那任正非先生也说了，其实他也说了，觉得这个数字是不是他提供我不是很确定啊，因为报纸上到处都宣传这个东西。这任正非先生呢，他这个接受这个最近一次接受媒体专访时啊，他倒是认识到了华为面临的严峻性，他说华为将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要做好这个充分的准备，必要的时候华为啊要做大幅的人员的这个裁员，要保住核心的业务。那么他这个做法就跟我前面分析的，华为的业务一半来自海外，大约一半，啊，这个前几年更高，60%，最关系的。
好，程坦先生，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请教秦先生了啊，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程坦先生和秦伟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关注热点话题，特朗普国情咨文提到中国哪些事儿，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